Nyongji chimbo to den himi chao zoni mono chimbo ngabja to parker tangom santu shimur do tumba tuji chan la shen sir lo chimbo shisha kinji ten yozu tu se was a rather she hard to share zablam toxi tamba samzad ba rinzin jime lamba la shen sir ma vi sangim chen ro nyong lai hare kendo zombo monoma number of jang jibji jibi Chenlin Zinze Ba Jam Lami Jarla Shem Sir Lo Jimmy Tun Chen Zumba Dilai Wan Penso Laba Sumji Yundunzo Hoye Pandin Joni Rumbochi Jim Cho Harden of Lamar Shem Si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讲啊，在讲轮回过患的引导，其中前面已经讲完了终是轮回之苦。以及呢就是别是六道各自之苦啊，现在在讲修行摄业。修行摄业当中第一个立轮回无罗中，第二呢有思维发生的观念，第三呢就是教界需要正式修苦，第四呢就是生气身心的效果，第五呢就是需要借助轮回的标识法。这些前五个内容讲完了，今天继续讲第六放下此生的必要性。这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正说需要有堕门思维轮回之苦而放下此生宿世，第二呢就是犯先若不放下此生凡诸世尊修法都不成真实之法。那么大家需要清楚修苦要达成的目标，就是从自己心的深处放下此生宿世，只有这样才能够全副身心的投入修行上面，在寄生中成办解脱，完全可以解决生死大事。如果内在心上没有真的放下，这是口伤肾伤做很多，那么由于心不能专注在解脱的圣道上面，那将无法达成目标的。也就是说，由于自己的心不肯还不能放不下，就还有无数根绳子缠绕的往生死轮回的道上走，那么这样再怎么做都不可能有真实的道的内涵。所以呢，这里要特别认识到放下此生的必要性。那么怎么来放下呢？也不是口头说一句漂亮话就能放下的，而是一定要在轮回苦上大量的做如理思维观察抉择等待之后呢，从性的根底处改变掉了，这样才能达到了修性的要求。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进一步引导我们放下此生的必要性，从两个方面讲。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正说需要有堕门思维轮回之苦而放下此生宿世。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须堕一门是轮回苦，二欲此生世间一切作业从性质生出退出。大家需要清楚这一段，再度强调要从性的深处性的根底处退掉世间的一切俗事。那么它的途径是什么呢？它的途径就是有好多不同的门径去试为轮回的苦，这是重中之重。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要想应法彻底的推时间心， 当然，心理工作是最重要的，这不是在外面。而内在性上是不是真正退得掉，就在于圣洁，而圣洁呢，在于如是的思维，它不是一下子就解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于世间，尤其对于现世的当作，不必说前世，今生从学说话开始就已经受到各种的熏染，已经经过几十年的熏习了，这方面的信息非常浓厚。这也是有多个意门从不同的方面暂时宣说渲染，以各种强有力的证据，具有说服力的相似说法，种到了人心当中，形成了观念。它不是一个门，而是有好多个门。那么现在要翻过来彻底的退掉这种观念，这种的欲，最终对于实践的作业连一点点兴趣也没有，只有延缓。要达成这个巨大的心理转变的话，当然要有它的因。那么它的因是什么呢？它的因就是如理思维轮回的苦，没有别的，就是要思苦。而途径上呢，就需要通过很多的门径。那原文内容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当然这里大家一定要三加辨别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虽然这个前行的修法对于立根者来说这样一个总的开始已经可以了，对于即立根者来说，只要看到一个图或者呢听到几句话，他已经对于轮回的处境极度的恐惧。这都是呢有过数十讯息三根非常深厚的人。但是呢，今天的一般般的人都不行。为什么呢？乐颠倒的毒素中毒过剩，非常麻痹。所以呢，就需要从很多不同的门径，比如说由中到别，由别到中等等，逐渐逐渐的去思维因生观念。比如说正法念处经六道里面一门一门苦的观察，还有呢就是譬如十二缘起之一轮一轮力的抉择，或者呢就是从亲友数的六苦闷啊，或者呢有三根本苦的门径，或者呢结合自己周遭见到的闻到的各种苦的状况等等，这些方方面面逐渐的要在心上起心。所谓的这个起心，就好像放炸药一样，天天放，天天放，放到了一定的量，达到饱和点的时候，它就能够爆炸。那么与此相通，要从很多不同的门径方方面面去思维轮回的苦，只要是有效的地方你就都去思维。那前面讲到的难陀是极特殊的情况，他亲自见到地狱的缘故，他的心完全转掉了。而我们没有那种意愿，那就退而求其次。要求其次，也就是前面说的借助标识法，譬如思维生死论啊，或者呢就是学正法念处经等等，有不同的门径去思维轮回的苦，从方方面面来引发心，一定要依靠这些良好的途径来达成。那么最终达到的目标，就是从根子上完全推掉了这一生的各种宿死，对于这些根本就不想再做，没有兴趣了，完全是退的一个心。即使要做，也只是为了吃口饭，为了卫生做一点而已，心根本没有过去的那种欲求以及进取等等，这就是真实的退掉了时间性。那么这一上呢，我们就真说需要有多门思维轮回自苦而方下此生宿舍的问题，按照原文一层一层下来，一层一层抉择，一层一层观察下去，就很清楚。哦，原来是真正的推时间心，就是如此的方式来观修。也就是说需要有多门思维轮回自苦而方下此生宿舍。 那么下面讲第二，凡县若不方下此身，凡住四正秀法都不成真实之法。这呢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正说，第二呢就是共案。那么首先第一个正说，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果心为方下之身素施而起道心，则虽能四正修法，以不成真实的法。大家需要记住，这里关键是心要色掉此身的素施。如果仅仅口里说的好听，一定要放下，一定要放下，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而可是心里还是非常的有兴趣，非常的染着这一生的事，那就完全是假的。这里说要用心去舍掉，如果自己的心真的放下了，那就对了。这样的话呢，当然完全是求道的心，因此做的全是法事，做的全是道。相反来讲，假使心里没有舍掉，最喜欢的还是世间的名利享受等等，那这样虽然外面做一些非常像的修法，也不会成正式的法，不会成正式的道。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以不成正式的法，这里的法可以理解成道。快殿的要求就是攻下士道以上，如果要求的高一些，那就是解脱道以上，这就叫做真实的法。也就是说，共下士道都是呢以来世为主，这样才有真实的法道，不然就不成他的因。如果是解脱道以上，那要有彻底的处理一乐色智，要求解脱，求成佛。但是如果心上的欲没有转，那在圆寂的道路上，自己的心就还是在开往仙世的高速公路上不断的奔驰。虽然册子上写着走出离之道，但是里面的开车者一直操作似乎无比宽广的现实名利之途高速的行进。那么在这里哪有什么真实的道呢？是开往来世上面吗？还是呢解脱上面吗？还是成佛上面呢？丝毫也没有，都没有。所以呢，就是如果不放下此身，一切所作所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正实修法，其实呢全部都不成正实之法。真说的内容就这样的。因此呢，我们要能够辨别外相和内相非常重要。那么什么是外相呢？即使出了家，日日夜夜不断的在闻色修，看起来非常像存乎其寸的在做法师，在修道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外相，可以是一种四正或者说方正的一个修道。比如说做眼睛闭起不出门，从早到晚多少个小时在打坐等等，这都可以做的，不过这些就是外相。那么什么是内相呢？就是世间的心没有放下，也就是对此生的名利等等没有放下，心中真实的所求就是实践法。相反的，完全不顾此生，要求来世升天，连这种心也没有发生过，然后认为这个也不需要，我一定要把轮回全部熄灭掉，这个就更没有了。进一步认为我一定要完成菩提大道，把法界无量众生都救到无上佛位，这个就更加面瘫。为什么呢？说白了，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口上念的词，心里连一点点无欲相收都放不下，发起非常浓厚的心，非常犹豫，那这个就不叫道心，而是叫素心，是失素的心了。这样没有道心的缘故，根本就不是道。那么什么是道心呢？从出世道来说，就是看到了这世间的一切 全是苦，没有意义。然后呢，一点点兴趣也没有，一想到轮回就觉得可怕。所以呢，一心要求解脱，一心要返回道体，这个才是道心。有了这个心以后，做的任何一点修行，全数都是道，全数都是真实法。那么这样，我们就的确明白了。这里普贤上师说，如果心未放下此生宿世而起道心，则虽能示正修法，已不成真实法的内容。这是真说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讲第二，共案。共案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阿底峡教士，第二呢中敦巴教士。大家要清楚，噶当的道风特别注重道性。在宁玛派，像吉梅朗巴大住持的传承，到这个花智仁波切，到这个纽西隆多尊者、一颗上师等等，都特别重视要有很好的道心，而且是坚固的道心。道心就是看破世间，放下此生此生，那就是真实的以心为道。那样一个心出来了，才算真实的道，真实的法。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一下呢，再有两大尊者的教示，让我们彻彻底底的相信这一点。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阿底峡教士。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阿底峡尊者临近圆寂时，大瑜伽师并告觉我，圆寂后我就去修行。为此尊者问道，修就成了法吗？再度禀报，那么就说法去。尊者如强二问，那么该如何做呢？尊者说，你的一切意志顿巴放下精神。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说到觉悟，觉悟是尊重的意思，这是一种极为尊重的称谓。那么原文说到阿底峡尊者有几大弟子，大瑜伽师是其中之一。那么他在这个临初亲近阿底峡尊者，为尊者访马和做其他事务，那个时候呢从未间断过修定，因此称之为大瑜伽师。大的一个这样的修行者。那么中敦巴尊者圆寂后，他即为住持拉征寺，是这样的一个大瑜伽师。那么这里讲阿底峡尊者快圆寂的时候，他就来禀报上师说，您圆寂后我就去修行，意思是我要好好的来修正。一次呢，底下尊者说，修修就成了右道吗？他感觉上师没有同意，就说那我去说法，做讲经说法，就是为佛法办事，去讲诸佛菩萨传承诸事的法来现身身教。不曾想阿底峡尊者的反问是一样的，讲讲就成了又道吗？大瑜伽师认为，这个世上最重要的就是在佛法上真实的做，也就是要在教法和真法上办事，其中真法上修行，教法上演说，但是这两个都被否认了。然后他就说，那我该怎么做呢？因为上次走了就没人问了，不晓得自己未来的方向到底在哪里。阿底峡尊者说，你一切就一直中敦吧，你要放下此生。两个根本的要点，一个就是如理如法的一直善知识，第二个就是放下此生。这里以尊者的教示明确的现实呢，如果自己的心没有变，还是世俗的心，没有这个道的心，那光是牲口上修修讲讲等等，不会成真实的道，不会成真实的法。那该怎样才成真实的道呢？那该怎样才成真实的法呢？就是 从心里放下这生开始，也就是放下这一生的名利，这个是特别重要，重中之重。所以这个名利啊，包括在精神上要得到荣耀，譬如这个拥有权力、拥有地位、拥有贡金、拥有名誉等等，这是作为自我精神上的需要。另外呢，还包括了在物质上要有利欲，也就是有利于资济的非常好的感官享受，譬如现代化的高级生活等等，这是指养生为主。那么实际上呢，如果心的重点就是制作这些名利，根子上没有为道的心，连一念我要为道的心都没有胜过，那么你这样的属性，口里讲很多很多，身体也在大作做各种的修，或者呢光是第六分别意识这么想一下那么想一下，然后呢就是辩论啊、立论啊等等高超于别人，获得佛教非常大的名誉，然后呢就是讲拥有很大的恭敬力量等等，那所有的这一套都与道无关，跟道没关系的。所以呢，就是放下此生是重中之重，有了这个，那就一切道的修法都有希望，没有这个呢，所有三乘的解脱菩提道彻底关闭了，没有办法进入到法道上。真正修法正是道上修持，这个因缘没有办法直接纯熟，是这样来需要理解。下面讲第二中敦跋教士。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有一个圣人在热真庙外转绕，遇见了中敦跋格西。为此中敦跋说，觉我转绕也是令人欢喜的，如果修一个真实的法，不是更令人清晰吗？对此此生四位诵大乘经比做转绕的利益面更大吧。向后就去了普希院的周郎中诵经。对此中敦跋又说，诵经也是令人欢喜的，如果修一个真实的法，不是更令人清晰吗？他又思维，这是支持我修定比诵经的得利面更大吧。向后放下诵经，而在床榻上瞑目静坐。中敦跋又说，修也是令人欢喜的，如果修一个真实的法，不是更令人清晰吗？到这里他再没有找到其他的做法，又来禀白说，格西拉，那么我该修一个什么法呢？中敦跋说，觉我放下此生，放下此生。大家需要清楚，中敦跋格西他就是阿底峡尊者的最大的弟子，而且他是观音菩萨化现，是先为在家居士身份，他对出家僧人非常尊重，心也恭敬，口也恭敬，身也恭敬。那么这里说到觉我，就是对于出家现出大仙床像的师父们非常尊重的一个称呼。这里讲到中敦跋格西对一个僧人修法方面的四番回应，那么其中第一番回应就是大家需要清楚，这个拉萨热正寺是当时噶当派的根本道场，所以呢里面有很多三宝所依，具有加持的生物等等。那么有一个僧人觉得这是很殊胜的经，是这么殊胜的一个地方，就在热真庙外不断的转绕，认为这么做很殊胜，很精进的一圈一圈的转。当时呢他就跟中敦跋格西碰头了。那么这个时候中敦跋格西说，师父啊，您这样做转绕也是很让人欢喜的。尊者啊说话很温和，那么接着又说到，但是如果修一个真实的法或者真实的道，不是更可清晰吗？ 其实这是一个委婉的表达，没有承认前者。为什么？因为后面说的是正事，就表示前面的并非正事。这是第一番回应。下面讲第二番回应。对此，那个师父就想，大事都这么说了，那是不是比身体做转绕，口去诵大乘经得利的面更大呢？大家要清楚，它还是一种计算功德的想法。当然，佛典比世间典籍殊胜，在佛典当中，大乘经教呢又超过小乘的经教，譬如编钟编论等当中明显的讲到对大乘法做实法心利益极大。为什么呢？因为所宣说的道和果都是无上的，对于传说他的法教，只要能诵一时句记字啊，也超过世间各种善法的利益。因此呢，他就想，这么殊胜的大乘经，我用口去诵，这个缘起的发展面应该非常的大吧？得利面大，就是从世间的相续上，或者呢，从种类的无量上等等，缘起的发展深度和广度都是非常大的。他这样衡量以后呢，认为诵大乘经的功德已经超过身体转绕，以为呢，中顿巴尊者就是这个意思。于是呢，就到普希愿的周廊当中去诵经。大家需要明白，过去噶当派的寺院规模很大，里面有讲经的地方，外面还有僧人们诵经的寂静处，那个地方就叫做普希愿，就是大家都喜欢去那里。那好比是一个园林，里面有坐的地方，有走廊等等，他就到那儿去诵经。当然，中顿巴格西也在灌注，知道他在这么做，就对他说：“诵经也是蛮可惜的，但是如果能够修个真实的道，不是更可清晰吗？”这个话跟前面一模一样，就表示这个也不是真实的道，不是真实的法。下面再来第三番回应，他又想大事的言外之意，是不是讲诵经还只是口，放下圣口，一心修定，存乎其存，这个得利面更大呢？他想肯定在说这件事，于是呢又放下了诵经，开始在僧人的床榻上闭起眼睛打坐修法。那么中顿巴尊者知道后，这回就说修也是蛮让人欢喜的，但是如果能修一个真实的道，不是更可清晰吗？一模一样的回答。这回呢连修定也否定掉了。下面再讲第四番回应。对此呢，他能想到的极殊胜的修法就是转绕诵大乘经修定，似乎第一个是身，第二个是口，第三个呢连身口都放下，光是心，认为呢一个比一个殊胜，得利面应该越来越大。他想到的只有这些，听到的也只有这些，看别人说的做的也是这些，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个法子了。于是呢再去回报说，格西拉，这个拉就是一个尊重的语气。那么我该修一个什么样的法呢？他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当时呢中顿巴格西说，觉悟啊，放下此身，放下此身，非常重要的大事要重复两遍。所以这里说到放下此身，放下此身，就是把这个俗事全放掉，一心为道的心要出来，从这里才踏上了道的起点，从这里每份的心才是真实的道心。哦，这样我们就明白中顿巴大师的教示， 非常殊胜。下面我们同样的讲一个韩底大德的语录，也会很清楚。也就是说，明代欧益大师在《临风中论》当中说，唐明冠未破，立硕未开，解言红发立身，自是眼前惑际，一点头心万界缠绕，总透经前七百共安，将近三千十二分教，心从犯差如济故度冤，光受途中如无相好佛，无名业识不端，居为自狂自弃。最后就说到无名业识不断，居为自狂自弃的一个问题。那这里同样说到，假使自己没有破明观开立硕，还是处在非常重的求先世的心当中，那再怎么口口声声的说我要弘法立身，你只是眼前活计，实际做的就是实践法。只要心中还有一点透心，以为轮回你还有肆意，偷巧像在这里得到一点什么，那由于这一点弹作的心着在实践法当中，就会导致万界缠绕，也就是相续不一，出现无数的轮回业因，而需要再受无数次圣呢。而且他老人家说，纵然投进了前七百则公案，能降进正个三层十二分的教法，信见佛师，信见净奢，信见讲堂等等等等，如济故度愿，光受途中想无相好佛，只要自己的无名业识不断，都只是自狂自弃而已。那么这段语录也证明，如果没有从根底处退掉对世间法的淡作，那无论在外相商如何的弘法立身，信见他庙，言说教法，光受途中等等等等，看起来都是呢做佛法的事业，实际上呢都不会成真实的道。这是由于内在像以这种来窃取对自我最有利益的名利，认为最能让自己在这个世上光耀的是名，最能够利益自己的是利。由于内在的心一直想为自我谋名利，这点头心就会把人呢牢牢地锁在轮回的锁链里面。所以呢，要想真正退掉素心而起道心，必须通过度众扪心，思维轮回的苦，一直要思维到生大延缓，再也不想要，认为这是个大苦处，一心想求一个解脱。只有发起真实的求解脱心，从此才转入了出世的道，以这个心作为元气，才能出轮回的。相反来讲，如果没有这样非常仁正的来发展自己的心，那的确度生细心如有入面，是很难转过来的。这以上呢，我们就讲了整个第六课的内容，也就是放下此生的必要心胆。好，接下来继续讲第七，放下今生未修生法的戒律。这呢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树立放下此生未修生法的观念。第二呢，就是一直怕当把扣诀真实践行。第三呢，结成修生道必须修苦。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树立放下此生未修生法的观念。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是故一切此生世间的术士，都是令此生乃至呢永远浮于轮回苦处而 不得解脱故。得于端现法神说而成版后发菩提善说学出者，为觉得上师外，更无于人故。此生的父母、近亲、远戚、朋友、世财及受用，此等一切都续其如唾液，一时等须岁远至诸，而唯修身者自法。这段内容呢，我们首先简单略说文义，然后再进一步稍微广的做个解释，这样大家就非常清楚了。那么首先略说文义，就是大家需要明白。这里我们先来看这一段金刚句的结构。一开始说到四故，就是连上的，之后呢，以二因三续来建立观念，两种因三个需要来建立放下此生唯修身法的这个观念。二因，第一个就是此生宿世唯是诸苦的所念故，所以呢，就是一直说到不得解脱故，这一章是第一个因，第一个理由。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除苦菩提道者唯有上师故。那么第二个因，或者说第二个理由呢，就一直说到唯具得上师外，更无于人故。这个故，以上就是讲了第二个因。然后就是善续，善续就是要树立的观念。所谓须放下此身，须随缘知足，须唯修身法。那么这样由前面的两种因抉择确定后，当然就会发生这三个必须的想法，也就是必须要舍掉这一切，因为这些对于无上菩提道没有任何帮助，而且呢，自会把人困锁在轮回苦海里面。同样，必须意识等随缘知足，因为只有这样，自己的心全然的放下，不再攀缘了。而同样，第三个呢，能够一心的修身道之法，那么这样就真实的追随了故身先现的放纵。好，这一章就是略说文义。下面呢，我们再进一步稍微做广点的解释。那么这里原文首先说到四故，就是指由前面两位佛菩萨发现的亲切之事，就是指阿底峡尊者是莲花生上师佛再来的，而中顿巴格西是观音菩萨发现的，因此他们的话是量绝对不会有错误。那么我们心里就能决定下来，然后呢，我们该做什么呢？这里呢，又以两个道理或者说两种因来做说明。那么其中第一个道理就是这一生所有的世间宿世全部都是呢，让你从此生一直到永远之间锁在轮回苦处没有办法解脱的因素。意思就是这些全是苦因，全是制造苦难者，而且做得越多苦就越多，做得越深苦就越深，有什么意义呢？再者，决定了要把此生的绳索一刀两断而成办后发的菩提，这个就是眼光从现发转到了后发。大家要知道，人要有长远的眼光，现发就是先前一根一根的人事五德这个绳索，包括情人、名利、享受、感情等等，这个就叫做先发的绳索，就是先前缠绕你的四件事。而说后法，就是不要这个此生的四件法，用极长远的眼光往后看， 那就是要成版菩提。那么这样决定以后呢，对于能够善说学处的人，在世上找个边，除了觉得上师之外没有别的人，这是第二个利诱，第二个因。那么由以上两个利诱，就会知道一定要一心一思来修出世法，没有什么减价的。要想即生解脱，要想即生成就的话，决定要这样做。当中顿把尊者看到一个好像特别愿意修行的人的时候，他的教师也是说，这一点没有的话，就一切面谈，连道心都没有，还能得解脱吗？缘起上是虚伪的。因此呢，这里说决定需要，一定需要，断然需要，三种需要。那么怎么去修出世法呢？就如同释迦本师所实现的那样，一切的故生现现成道者都是这么走的。到了此地步，是有非常大的善根，非常大的道心，这是跟世间人天的道所不共的。也就是需要从慈圣的父母开始舍，这是最轻最难以割舍的。然后就是近亲兄弟姐妹啊，叔叔舅舅姑姑阿姨等等。然后就是怨气，表兄弟表姐妹，还有这个表叔表姑等等，还有很近的朋友等等。再者呢，要舍掉特别谈作的食物，克重的高级物质，比如很好的住所、车子、电脑、手机，满屋子的高档家具，衣柜里面的各种好衣服，餐桌上的各种饮料美食，还有各种性的物质生活无语的受用。当年我的大师释迦佛就是这样行持的。我们的道士这样修成道，在娑婆众生面前有了这个三宝的存在。所以呢，他引导我们首先自己就是这样实现的，后面的所有的前辈大德都是这样走的。从里里外外，一切的一切都要看破，都要放下，都要舍掉，然后呢全力以赴，集中尽力，完全在法上，非常认真的，非常努力的，而且呢一直坚持的，日日月月年年都是这样子修持的，才成道了。所以呢，就是所有的这一切，从父母一直推到现实谈作的各种享受，这一切一切特别单做的，特别放不下的，都要看破，都要放下。这是质量。程度是什么呢？就是都要像唾液一样舍弃。大家清楚啊，吐掉唾液以后再也不会淡作，不会想舍掉了好可惜啊，我还要用手把它站起来，还要填在口里，那是绝对不会要的。它就代表毫无顾念，没有一点执着，扔掉就扔掉了，那是依然决然的。那么诗人就会说，那个人的心肠是很硬的，他一点感情也没有。当年释迦佛逃离王宫的时候，整个王宫里里外外都震动了，他们伤心的如大山崩裂，他也是丝毫不管的。这个就叫做其如唾液。那么之后呢，本师在山中苦行六年，或者呢弥勒里巴尊者入山修行，这些就是真实的一个典范。其次呢，那个时候对一个修行人来讲，真想去想真正修解脱道，想真正修行，在这个时候啊，意识但需要随缘知足，知足非常重要，从来不去攀缘，连明天的事都不去想。 包括衣服又一件，就穿一件。下面那里把准则，衣服没有呢，也没有问题的。同样这个事物有一点，就吃一点，不去攀缘，这个就叫做随缘自助。这就是真实的道心。然后呢，就是需要唯一修一个真实的法，它就是诸佛菩萨所宣说的法，就是净身要得解脱，要成菩提，唯一的修这个，其他时间是彻彻底底的摆脱掉，这样子才有一个成道的法器的资格，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今天前行科就讲到这里。
我一等